跟仁爱精神的这些君子住在一起，是一个很善的行为。如果你处在跟不好的人在一起，你就没有智慧了。由于人和人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啊，一个善人你每天跟这些恶人住在一起，那你也会潜移默化啊。那一个恶人天天跟善人在一起，也会啊这个近朱者赤。所以我们这些涅槃凡夫到西方极乐世界争了个大便宜，天天跟观音世智把手同行啊，在这个世间我们一听到观世音菩萨大智菩萨土养家门家民呢，只是突然的高山仰止啊，听到这个声音啊，从来见不到。结果一到西方极乐世界，跟观音世智菩萨是同学，是圣友啊，天天把手同行。那么这个观音世智肯定会关心我们呢，拉我们一把哟。我们也很快马上跟观音世智所证得的位置相等啊，你说还不能快速成佛吗？啊，与足上善人聚会一处，比在这个世间跟冤家对头聚会一处总要好得多啊。所以啊，这就给出了啊愿生彼国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啊。所以凡夫一生就能够得到一生补处，这确实是齐唱集谈，也特别表现着净土法门超胜啊妙觉的利益。为什么十方诸佛伸出广长舌相赞叹这个法门，赞叹弥陀的功德，劝勉他不啊坐下的菩萨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他一定有特别的啊圣妙之处才有可能啊，这些都在这里一一加以点示。常常我们会啊草草读过，不一定会理解的这么深啊。我们理解到了，才会对求生极乐世界一往情深，使劲偷心，不再啊更改目标了。好，请看下面。舍利弗，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知此名号，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于足甚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先看这个，这是第二结构段的起行。发愿之后，由愿导行，怎么去修，怎么去修行？首先就有一个鉴别其他的行持。佛就告诉舍利弗，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对这句话，常常会有一些误解啊，就有人望文生义哦，那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能少善根福德因缘啊，那就意味着要多善根福德因缘啊，那这个是对的。但理解什么是净土的多善根多福德和无上因缘，这个理解上不能有偏差了，一定要正确理解。有人以为哦，一定要多善根福德因缘才能往生，于是就要广修足善啊，就修很做很多的好事啊，这个戒定慧等等都要修啊，没有这些哪能往生呢？啊， 所以现在也都也有人提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还这么容易呀、啊？啊，你没有禅定功夫怎么能往生呢？啊，你不修很多的福德供养怎么能往生呢？他说出很多，听过去好像也有道理，但跟净土法门完全不相应。所以我们要正确的理解什么是净土的多善根、多福德和无上心愿。这里我们还会回到偶一大师的一个观念，偶一大师完全站在净土中本宗的理念，以果地觉做因地心的立场来诠释这句话。什么是善根？是阿弥陀佛的大愿，着众生多善根之因；阿弥陀佛的大恨，着众生多福德之缘。所以善根福德是来自阿弥陀佛那边，不是说来自我自己有多大的善根，有多大的福德。如果这样，你又变成了自利通途的法门了。好，根据这个信愿来看，你只要深信确愿支持名号，就是多善根、多福德、无上因缘。所以这个善根就是深信确愿，也就是菩提心啊。菩提心是一些善当中的至善，就像这个善就像根扎得很深，能长出菩提大树啊。那这个福德是阿弥陀佛的因地修菩萨的六度万恨积累了无量无边的福德，借助着名号的中介传达给我们。所以我们信愿支持名号，就是善中之善，福中之福。能这样理解，就是正确的理解了这句经文。否则，你真是自误误人了，啊！好，所以这个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这个少善根就是像声闻，他治了汗，不能发菩提心，这叫少善根，啊！那这些修人天福报的啊，这个就是要少福德。也就是啊，涅槃凡夫啊，这个身为缘觉，靠他自己的力量少善根少福德啊，这因缘呢是没有办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换句话来说，唯有深信切愿支持名号，才是往生极乐世界的根本条件。好。这个从反面鉴别这个声闻缘觉人天的福报之行之后，那直接就开示正确的行持。正确的行持就是凸显名号的功德。阿弥陀佛在因地做法藏菩萨的时候，用五大劫的思维建构西方极乐世界的蓝本，其中有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极乐世界超胜十方的净土，能够令一切众生快速成佛。但要解决个前提，怎么能让众生能够来得了？因为阿弥陀佛要平等普度九法界众生，一定要找到一个最简单的方法，让所有的众生三根普披啊，利顿全收，得以往生。所以这确实是一个很费啊周章的事情了、啊、这不是个简单事情了 啊你任何一种方法的施设，哪怕稍微复杂一点，都会把一部分人挡在门外，他修行不了。 最后建立名号度众生，哎，你只要念南无阿弥陀佛，不管你有没有禅定的功夫，不管你有没有持戒的功德，不管你修不修福德，不管你的文化程度的浅深，你只要念南无阿弥陀佛，愿意到我的刹土来，我都可以接应你。而这样名号度众生就有它的圣妙，自简自易又自机圆顿啊，所以阿弥陀佛名号称为万德洪名。阿弥陀佛把他因地当中所有的功德，果地上所有的功德全都凝聚在名号当中，用这个名号音声传达给众生，众生只要信愿念佛，名号的功德宝藏就能打开，一打开就全是佛功德为智功德。所以净土法门一门深入修行就是自持名号，不必要其他的方便，就像大势至菩萨给我们开示的，也是他自己证悟圆通常的经验啊，不假方便自得心开，不需要借助其他的方法，比如说你要观想啊、观相啊、参话头啊、这个内观呢、这些都不需要，就是直接单刀直入支持名号。如果有善男子善女，这里谈善男子善女人的标准是什么？这个标准不在于他的其他的条件，就看你对阿弥陀佛的名号功德极乐世界一人庄严有没有信心。你有信心，哪怕是忤逆十恶的罪人，你都可以称为善男子善女人。如果你对净土法门没有信心啊，不是发愿往生极乐净土，而是要发其他的愿，那纵然你是大修行人，你是世间的大善人，也够不上这里的善男子善女人的标准。所以有这个善根的善男子善女人听闻到阿弥陀佛的名号闻名号功德甚深甚大华严经说宁可这个入地狱这个受苦也得要闻这个名号功德这个如果说要到天上天堂去享福而不闻弥陀功弥佛号的话，宁可闻弥佛的名号而不到天堂去享福所以闻信阿弥陀佛名号功德，这是一个非常稀有难逢的因缘，这是我们的命根子，这是我们解决一切苦难的传法。所以闻信阿弥陀佛功德之后，就了一遍行，落实在自己行为当中，就支持名号这个支持名号就是这个支就是把它把住不忘失持就是认持二六十中都细念这句名号那这样念的话呢，若一日到若七日，若是一个不定持，那就是有根基不同的众生，根基利的可能念一天就能得到一心不断，根基差一点的二三四五六日，根基钝一点的可能要七日七日不够还要加个七日，再加个七日这就是用不定持多来表示。这个落一日到落七日也是表达做克期取证的这个时间所以我们现在打佛七就是根据这个来的打佛七 啊，七就是代表处世间法啊，争取在七天当中啊一心不乱啊。好，对这个一心不乱呢，又有诸多的解释的啊。从天台家来说，一心不乱有分事一心不乱和理一心不乱啊。事一心不乱就是你支持名号啊，能够拂灭见思惑啊，就能得到事一心不乱，进而啊支持名号能够破无明，就能得到理一心不乱。这种判断的水平都很高哦，啊，如果放在末法众生身上，可能绝大多数人都很难得到一心不乱。啊，谁能够通过念佛把见思惑断掉了？断掉见思惑，那就是阿罗汉的水平，啊，能够破无明，那就是法身大士，啊，法身大士原教初住的菩萨都有能力在100个3000大千世界示现八相成道的，啊，好像都见不到这样的人了，啊，所以对这个一心不乱呢，我们取法于上，争取助道。但是不能把这个事一心不乱和理一心不乱作为往生的标准啊。所以有诸多的祖师非常慈悲啊，无论是莲池大师、偶益大师、印光大师还有善导大师都告诉我们啊，你这个只要具足信愿，散乱心念佛，也能蒙佛慈悲愿力加批大业往生啊。我们建立这么一个观念，玄奘大师翻译的《称赞净土佛舍受经》，他不是翻译一心不乱，他翻译成一心信念啊。一心信念在我们业力凡夫层面还能做得到，就是一心一意的信念弥陀的名号，心不离佛，佛不离心，但是可能还是有妄念，可能达不到清净心，但是妄念的背景当中，这句佛号还紧紧的抓住，这就是散乱心当中具足信愿称名啊，也能感通佛力往生净土的。然后呢，你只要这样支持名号，落一日到落七日去念佛，他就能够感得啊，一个成果了，这成果也是生命的终极关怀，就是这样信愿念佛的人到了临命终时，这里注意为什么要用临命终时概念，如果没有这四个字啊，大家就可能会很执着哦，我一念佛我就想往生，我明天就要走，但是阿弥陀佛不是这么发愿的，阿弥陀佛这种出世间的大法也得要跟世间法要圆融啊，所以阿弥陀佛发愿是你临命终时来接引，也就是说你命中有多少寿命，你过完你的寿命，不要人为的啊，去缩短自己的寿命啊，这样就使得我们这个净土法门这种宗教在世间法当中啊，不至于太违背啊。要么没有这个临命终时接引，而是说你想去阿弥陀佛就接你走，那这个就会引起很大的畸形哦啊啊。你说往生是好事，但是社会上的人认为往生就是死了，死了还得了啊啊，说信信信这个法门就会死啊，那不要信了，是不是这个啊？所以啊，不要执着我一念佛我要赶紧走啊，你要啊听佛的话啊，过完你的命中的寿命，你只要老实念佛，阿弥陀佛发的大愿，临命终时一定接你。你对这个要有坚定不移的信心，啊。 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啊，这十九愿就谈到啊，阿弥陀佛一住慎重出现在这个念佛人的面前，放光铸照。阿弥陀佛一现前，观音世子也来，净土圣众也来，那种场面非常宏大啊，有音乐，有宫殿，有莲花啊等等这些啊，还有化佛啊，那整个充满光明，异香满时，光明充满啊，音乐盈空。这时候西方圣众的出现，当下就是打通了极乐世界和我们这个世间的通道，就融为一体了。那念佛人呢，一看到佛现前拿着莲台，很欢喜啊，马上见到自己的神识就出身体呢，就到了这个莲台上。这个莲台就是托执之所嘛，就是我们神识寄托的地方，莲花就闭合，一闭合弹指间，一念间就到了极乐世界七宝池里面去了啊。那这时候整个的都在佛光的这种加持之下，在佛光里面是没有空间的概念的，十万亿佛刹之遥远的地方，在佛光里面就没有了，当下就能去了。这就是智者大师讲的临终在定之心，即是往生极乐世界之时。这个即是就是当下，你这个涅槃身神识一出来，当下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是同时的，就用即。这个即呢，常常就表达叫文成应坏。文成就是极乐世界圣众现前啊，净土的五音啊成就，这个印就坏了。这是个比喻，就是你用拉泥呀，用拉泥做一个印，这个印你这拉泥按下去的时候，它那个印文就出来了，字就出来了。但是你出的这个字全体就是那个拉泥那个章子的全体，所以这两者印成就的时候，这个印也就坏掉了，因为那个印和文是同体的，同时，也就是我们涅槃身的离开的当下，净土的法身慧命就诞生，这个神识不割开。所以一个念佛行人往生，他中间没有中阴身阶段的，如果滑到中阴身阶段呢，那就很危险了。这个阿弥陀佛慈悲啊，他就是见证到众生临命终时非常危险，颠倒错乱这样的大苦，所以才发临终结隐愿。这个阿赖耶识临终的时候，第六识不已经失去了知觉，不能辨识了。阿赖耶识的业力种子就乱翻，业力种子习气就全都发起来了。这就等于一个国家的国王不产生作用的时候，乱臣折子一起起来了，所以这是最危险的时候，所以也是最颠倒的时候。如果你靠自己的力量修行，在这个生死关头，大多数人得不到什么力量，主宰不了自己的业力种子。这就永明延寿大师讲的有参无净土，十人九出路，因尽若现前，撇耳随他去。因为你禅宗开悟，虽然是开悟了，但是你没有断见识惑，你还有后有，后有就会有中阴身，中阴身境界一现前，你随着业力最重的，你就轮转去吧啊。所以就由五祖师戒禅师转身为苏东坡，草堂青禅师转身为真鲁公啊，真鲁哲禅师转正为宋徽宗，这些啊，那就是出果圣人，你经过投胎出胎都会 迷闷呐、啊，啊，菩萨小菩萨出来都是隔音之昏呐、啊，这里很难做主宰了，啊，所以这个阿赖耶识乱心位就是第六意识啊不能行主宰的时候，八识里面你的种子翻腾的时候是最颠倒的时候。所以阿弥陀佛才发了一个深重的悲怨，临终结引呢、啊。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最难以解决问题的时候，是最需要帮忙的时候，阿弥陀佛来帮忙啊。啊，所以只要阿弥陀佛现前，佛光照耀，心不颠倒，啊，就随佛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就是念佛法门甚妙的利益。这一生啊，无量劫以来生死轮回没有办法解决，唯有靠阿弥陀佛临终结引才能解决问题啊。所以阿弥陀佛所现示现在世间的形象叫结引佛呀，这个结引的姿态，拿结引到莲台里面来的这个姿态啊，我们东林寺见东林大佛就是阿弥陀佛结引佛的形象啊。啊，当时我竖那个钟稿的时候，就想象这个伸的手一定要伸长一点啊，要大一点啊，多跟一般的比例呢还放大了，那一般的比例觉得这也太大了。但是我们从宗教心里希望阿弥陀佛的手伸长一点，我们在生死深渊堕落的太深了，长一点能够够得上吗？是吧？希望这个手大一点，觉得靠得上嘛，很大嘛，一托就托起来嘛。是从这个宗教心情，我们说长一点、大一点，啊、嗯。哎，现在一看，还真的长点、大点很合适。特别是上那个平台，从两边上的时候，我们感觉到那个佛的手伸得越来越长，就够得上自己了。看着那个佛深邃的慈悲的目光在注视自己，原来我们有一个照那个壁，准备写几个字。开始准备写啊、无量光寿这个字，甚至有人想写啊、万善同归四个字。我有一次走到上面的时候，我忽然想到要写一句什么话呢？要写一句阿弥陀佛的话。啊，这时候我们看到阿弥陀佛的时候，阿弥陀佛会跟我们说一句什么话？而且要说一句大白话，说一句像慈母对他小孩说的话，啊，最后我初步想了一下，说一句话：“回来吧，孩子。啊”是吧？我们来拜佛呢，六道轮回无量劫的这种浪子，身心憔悴，遍体鳞伤，我们见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判了我们十大劫，回来吧。不能再流浪了啊！所以下次拜佛的时候一定是这五个字金光灿烂的显现在这里，阿弥陀佛跟我们说的计划啊。所以这句这个经文又告诉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就是面对死亡的问题。临命终时就是我们一生的最后的交代，所以敬业行人一定是面对死亡，学死者也，超越这个死。怎么超越呢？就是完全仰靠阿弥陀佛的大愿船来帮助我们超越啊。所以我们信愿念佛，与阿弥陀佛的大愿感应道交，弥陀慎重啊，前来接引。阿弥陀佛住在法身，不来不去，但是感应道交又不来而来，亲自来接引。我们念佛行人的心识 也没有往来之相，但是不往而往，神识托在莲花里面，这就叫感应道交难思议。净土法门这样临终的一种，是感应道交的产物，是世间的一切哲学科学难以论证的一种情况，是法界的一个奥秘。于是现在老年社会的到来，大家注重临终关怀，那阿弥陀经展示的临终关怀是最真实的临终关怀，所以我们现在对老年人去传播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非常重要啊，让他去念佛呀，求生净土啊，他觉得生命还有个光明的归宿，他的人生才会活出他晚年的灿烂来。如果还是奉行断灭见人死灯灭，他越活越暗淡，越活越绝望啊！一个老年人没有一份信仰，多么的可怜可悲呀！啊，所以我们要告诉老年人，你不要绝望，也不要忍受不了痛苦，法界有一尊大慈悲母啊，阿弥陀佛在关照我们，你就念阿弥陀名号，就是最好的止痛药啊。那真是不虚的。印祖文钞里面谈到一个公案，一个云南的保山县的一位啊老居士，他有个儿子是经商的啊，是他儿子劝他念佛，他的儿子皈依印光大师，然后儿子可能经商很劳累，三十几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他的母亲呢就很思念他的儿子啊，实在思念不过就服毒，然后他在念佛当中啊，结跏趺坐啊，这个念佛往生，而且面容非常的光亮，一下子就惊动了周边很多人啊，都纷纷来看了。一个没有文化的老太太，就是专门念佛，而且是服毒的情况下，结跏趺坐，安详往生，面带笑容，这是一般大修行人做不到的。所以他能够有这表情，肯定他没有多少痛苦啊。所以有病痛苦的时候，你念佛至诚去念，还真的，因为心性当中有一个不痛的心性呢、啊。你能够超在弥陀名号当中超越这些，那至少会减轻很大的痛苦啊，绝对不会去想到要去自杀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报道的时候，真的是啊，很悲凉，所以每个人都应该做弥陀的使者，为这些绝望的、被疾病所缠缚、很痛苦的老人，传播阿弥陀佛慈悲的愿力，六字洪名的阿齐陀药啊，还有那些监狱里面的死刑犯呐、你看药家师因判死刑，他都对他的父母说，哎呀，我进不了你们两校，我下辈子再跟你们来做孙子啊，诸多此类的，那说明他也相信有下一辈子啊。如果这些死刑犯在最后关头跟他讲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时时乃至一生都能去，所以当枪端起来砰砰打的时候，他念南无阿弥陀佛，可能就往生了。有一位公安局长就谈到，他有一次执行死囚犯的时候，就看到这一幕，说个被枪决的那个犯人竟然在最后关头面向西方跪着合掌念南无阿弥陀佛，就在他的佛号当中枪声响了，他 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个人会念佛？最后他对这个案件还真的是进行了一番了解，才发现这个案件可能是冤假错案。这个死刑犯原来是这个有一次打群架，有两拨人在打群架，这个人是上去劝架的，劝架可能另一方看到他劝架就拿着棍子打他，然后他为了自卫把对方的木棍夺过来就反击一下，反击一下那个人就死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应该是误伤的，因为他没有杀人动机，他是劝架的。但是这个司法部门就是也是很复杂，反正判来判去把人家判成一个这个故意伤人罪，就判了死刑。但这个人可能就是一个佛弟子，他临终也许就是他命中就有这个孽定所以他也无怨无悔，合掌念佛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这些临终关怀我们能够注意点，尽量去做观今下品下身谈到善知识的重要性，就是这些恶人一辈子没有闻到佛法，在即将下三恶道下地狱的时候，闻到善知识讲说阿弥陀佛慈悲愿力，极乐世界一任庄严，顿然三起圣心，十生乃至一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看着这一点，真的是要想到给众生最后一次机会中国大部分人没有宗教信仰的熏习，如果到了他的晚年在安养院，我们多多的去关爱他们，给他讲讲净土法门，有条件设立一些念佛堂，都会给他最后解脱的机会。好，今天就讲到这里，南无阿弥陀佛。在家佛弟子该如何修行？平时早课和晚课该诵哪种经？时间为多久为合适？在家的居士随分随地一般还是要给自己规定早晚功课。早晚功课呢最好简单一点在寺院丛林他要念楞严咒、大悲咒、十小咒什么的如果你在家里就如果专修念佛法门的话，也就念阿弥陀经往生咒三遍战缚记，然后就开始念佛，念完佛最后有个回向三皈依就可以了。早课和晚课一样时间的长短根据你的工作生活的忙闲程度如果工作不忙，时间可以长一点最好要修行的早上起得早一点，不要每天都得七八点钟起床这个你看我们在寺院每天都是四点钟起床，所以你都要起比一般人起床起早一点来念佛，时间越多越好就不要去看电视了不要搓麻将了，不要到卡拉 OK 去了这些都要慢慢地把它放掉，这些都是轮回之因十分感恩三宝，感恩这次主办法会的善知识。我想问的是，禅净能同修吗？愿这次听经的同修们个个闻法解脱，同生极乐国。这叫禅净双修问题对这个问题呢，我们一定要有自知之明永明延寿四调简已经给我们指出了一个方向这个当然你禅净双修有这个资质也不是不可以，有禅有净土犹如戴脚佛，现世做人师，来生做佛子。但是要看我们有这个本事吗？有禅就是你能大彻大悟，不是你打点坐参个话头就叫有禅的，一定要悟明心性有净土也不是你法口的念念佛号，一定要具足深信切愿这是名号求生净土，这个愿才叫有净土。 所以在这个时代还是老实一点，一门深入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那你在念佛的当下，实际上就有禅，禅为佛心，阿弥陀佛名号就是阿弥陀佛的心，你已经安立在佛心上，还在这个之外去谈什么禅呢？所以禅者乃净土之禅，净土乃禅之净土，禅和净本来是不二的，本来是相即的。所以若人但念阿弥陀，是名无上深妙禅啊。所以你还是老实念佛，禅就在里面为好。请问受戒后一定要搭曼衣吗？为什么？你如果受了五戒还是要搭曼衣，曼衣是在家居士的法服啊，善哉解脱服嘛，八丈礼忏衣啊。那这个法服就有加持力啊，如果你不穿，那当然你得三宝的加持力，法服的加持力就没有了啊。所以还是尽量搭，也是对三宝的恭敬。所以你只要礼佛的时候啊，诵经的时候，念佛的时候，尽量搭曼衣为好。本人已60多岁，念佛多年，但家人不接受，本人想离家到寺院念佛求往生，家人不同意，这样走如法吗？这个念佛行人首先要敦伦敬奋，念佛是你个人的宗教信仰啊，家里同不同意能管得了你这颗心吗？你想念佛他不同意，能不让你念佛吗？啊，所以这个应该不会有困难啊。但是你要离开家庭到寺院去念佛求往生，家里不同意，你又要注意了啊，不要把家庭关系搞得那么紧张啊。作为居士，大部分应该是提倡啊居家学道，居城学道啊，集家庭为道场。你得要发一个慈悲的心愿，让你的家人也要信仰阿弥陀佛念佛，你在家里慢慢转化它啊。如果说你念佛多年，家里还是对你很反对，应该说说明你念佛的还没有多大的功夫啊。要知道家里人都是你心识变现出来的，他们反对你，说明你的心性的转换的力量还很弱，所以要生惭愧之心，一定要加强自己念佛的功夫啊，也一定要虔诚祈祷阿弥陀佛加持，让阿弥陀佛转化家人的这种反对的心态，一起同归弥陀愿海，同怒极乐国。所以你不要轻易的离开家庭，让家里生烦恼。自己不吃肉，家人吃肉，煮饭问题怎么解决？原早晚课已定好，但特殊情况过时间，晚上几点钟不可以点香。自己不吃肉这是好事啊，这个自己持戒啊，但家里人吃肉呢也不要啊过于的反对啊。这个一般来说他们有信仰的这种情怀，他认为吃肉是正常的，吃肉是有营养的，他反而把你不吃肉吃素看的是怪怪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相互尊重啊，都也不要去啊指责对方。但是你作为佛弟子，煮饭问题怎么解决，这要跟家人好好沟通，就是尽量呢啊不要在家里杀生，可以买现成的啊三斤肉啊。如果作为家庭主妇啊，你不做也不好啊，所以啊方便下也是可以，自己不吃，但三斤肉煮给家人吃啊也是可以的。嗯，早晚课定好之后，由于家庭工作生活有很多的事物，如果错过时间呢，你就能补就补啊，这没有关系啊。晚上呢点香，随时都可以点香啊，不是规定哪个时间点香 啊，但家里呢，你注意买点好香，也不要点的太多的香。香是一种表达对三宝的恭敬，同时来提醒自己要有戒定真香啊。那这个好香呢，也能够使自己头脑清醒啊，驱逐那些不好的啊魔障。因为这种好香啊，都是佛菩萨喜欢闻的，那些邪魔啊、邪鬼呢，都很讨厌的。那就是使那些啊都能够不好的东西远离啊，正的正神啊可以清净。所以要点那些清净的香啊，那些现在那些化学性的香尽量不要点了啊，那不仅不恭敬，而且对自己的身体都有危害。我爸爸十多年前练气功后，经常出现幻觉幻听，神志不大正常，总是说有人害他。学佛后，我认识到他是当年练功时心急求神通着魔了。现在跟他讲念佛，他也听不进去。作为佛弟子，我该如何才能真正帮到他？是有冤亲债主在折磨他吗？网上看到很多超度的视频，又不知如不如法，去哪里找有德恨的师父超度呢？弟子朋友女儿最近有较严重的附体现象，请问作为佛弟子该如何帮到他？朋友家有三人是横死的，奶奶曾经找算命先生算过他被几个众生附体，他现在性情大变，让我们很着急，如何才如法？这些问题呢，都是我们啊五浊恶世末法的时候出现的种种怪象。练气功啊，如果啊不能有正确的心态，确实会走火入魔啊。气功啊，在道家的心法啊修法里面，也是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中国的这种传承已经啊这个没有传承下来，除非特殊的因缘能够找到一个真正的师父来帮助指导，更多的都是盲修瞎练。盲修瞎练又有急于求成啊，想求怪异求神通的心，那可不是容易走火入魔吗？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他这个魔入心水心腑啊，还真的很难办啊。那现在啊，尽你作为儿子的一份啊责任，你父子天性相关，你首先不要求外面，先求自己，好好念佛给你的父亲回向啊，然后有时间就跟他去讲念佛法门的好处，导引他念阿弥陀佛名号。如果他能念得进去，哎，那这个心性当中得弥陀愿力的加批，慢慢的会走向正常。如果有必要，也可以到啊寺院为他做一个消灾延寿的法事啊。如果你感觉到他冤亲债主，也可以晚上做一个超度冤亲债主的法事活动啊。这些几个方面啊配合一下啊，这个看看效果怎么样啊。那之所以附体的现象也是普遍存在的现象，附体啊，更多的是自己感召过来的啊。所以这个附体呢，首先他心性当中觉得附体不好，要有这么一个认知。现在很多附体的，他认为是好现象啊，觉得我请了什么神过来啊，他是我的护法啊，我有什么事情还能问他啊。那有这个观念，就你舍不得他离开了，你需要他在你身体里面的，那就更没有办法。好，首先你要认知这些附体都是不好的现象啊，真正是正神啊，什么不会察觉这种方法到众生身上来啊，所以一定要把它请走。你请走怎么请呢？ 啊，一则也可以为他做一个超度法事，既然来了也算有缘分，也要啊跟他啊好好商量啊，现在我们啊缘分也到了啊，我把你送到一个好的地方去啊，我把我以后修行的功德都给你回向啊，结个善缘啊，做点法事活动、超度活动，尤其就是要好好念佛，因为附体的都是一些阴暗的生命体啊，那你念佛有光明啊，你只要好好念佛，这些阴暗的附体的这些啊、这些啊、东西呢，它就是待不住，有光明就不会有黑暗啊，所以你好好念佛，也把念佛的功德给附体的生灵回向，我想有个几个月啊，这个附体的就会离开你啊。东北有些附体的啊，他有些真正念佛啊，自然而然这些附体的就离开了。请问为什么当我进入会场听到佛躯就想哭，然后我合掌闭上眼睛后肢体在舞出很多手势，听到你讲法就舞起来，当你讲到故事里的角色不好的一面时就不动，感觉有众生在身体内支配自己啊，又是附体了啊。这些首先你是一个啊有自我意识的一个主体，这个身体啊是你的一个房子，你是这个身体的主人，你不能被别人喧宾夺主，你一定要建立你作为主人的主人翁的一个立场，这样就不至于啊、身体里面什么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叫要你哭你就哭，那你手舞足蹈你就手舞足蹈，那你不成了一个佣人吗？你就不是主人了啊。所以这些你一定心情平和，在任何情况下你有一个极定的无量寿在自己的内心里面如如不动，八风吹不倒，所以你坐在那里，你来这里是干什么？是来听经的，听经的你还手舞足蹈干什么？这是不对的行为啊！所以你就是好好在那坐坐啊，全神贯注摄耳聆听法音啊，思维啊为好。所以出现这些东西你不要跟着这个转，你当下就要把这些不好的这种感觉和动作给它摒弃啊，这样我们出现这个情况赶紧怎么样，赶紧念南无阿弥陀佛，全身心的念阿弥陀佛，希望阿弥陀佛加持，让我们的身让我的身心处在如如不动处在健全的状态当中啊为好。好，南无阿弥陀佛。